就可能在创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擅长跟不擅长哪些事情，然后我要把我擅长的事情变得更厉害，可能就要到更困难的环境，接受更大的挑战，才能够让这些东西成长。然后我在每一次的，应该说受磨难的途中吗？我就知道哪些东西我很不擅长，所以我懂得避开。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避开我不擅长，然后继续让我更擅长的东西能够发挥更多。最后我到我现在这里。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Lydia， 欢迎收听由 Eureka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与职涯实验室共同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一个我觉得非常优秀的斜杠青年，然后他是求职天眼通的创办人，然后同时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 podcaster，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节目叫做《顶楼加盖 Overbuild》的共同主持人。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工程师，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台湾当代斜杠青年的代表。让我们欢迎 Danny， 耶、
yeah! ！哇，这个介绍，
我现在觉得介绍人家说只要讲"当代"两个字，就会感觉厉害很多。
OK， 但斜杠青年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全职的工程师而已。
但你本身很斜杠 啊，你的技能非常斜杠。你看，你又可以录 Podcast，、又会写扣，本身又创业过。
啊，这其实就只是会写扣跟会说话两件事情而已啊 ，OK 啊，这两个技能好用。
OK OK， Danny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尤其是例如说您的经历背景啊，还有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家，跟您现在的职涯状态这样子。
OK 啊，嗨大家，我是 Danny， 然后我之前在台湾跟我的几个伙伴一起做过一个产品叫求职天眼通，然后如果你现在还有在用的话，它就是一个做职缺或公司评论的网站，然后它是免费的，就是你只要上去你就可以开始留评论，然后查评论这样子。然后在结束这份创业之后，我后来去了日本福冈的 LINE 工作，大概做了两年吧。这里感觉可以等一下可以跟 Lydia 多聊一下，哎，还是这能聊吗？就是你之前有在
可以聊啊，可以聊可以聊，对
OK， 我觉得这应该蛮好聊的。哦，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现在人在英国的 Facebook， 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是我目前的人生。然后天眼通之前应该就比较没什么好介绍。
Okay. 其实天眼通刚刚 Danny 说，结束了这个创业的旅程之后，其实天眼通它只是作为公司它的历程结束了，但是它作为一个产品持续的还是被台湾很多的年轻的求职者在使用。那没关系，我们这个等一下到后面一点的地方我们再来聊这一块。非常的好奇，你之前在福冈的 LINE 工作嘛，对不对？
对。
你怎么在我还没注意到的时候又跑到英国去？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概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吧。
OK，你怎么这么勇敢，就是从在疫情之间再从一个国家又跳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媒体上面看到说英国的疫情好像蛮严重的。
对，这里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在疫情之前我就拿到 offer 了，我根本不知道会爆发啊，就是
OK，
疫情之前就已经拿 offer。 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做这个呢？其实应该在那边满个一年多之后，就觉得啊，应该要换个地方来开眼界，然后就开始准备面试这样。然后至于为什么还是赶过来，还有英国疫情哦，我觉得如果人在外国当地的话，就会觉得还好一点。毕竟你身边人如果都不害怕的话，你自己可能也不会太害怕。就你可能大家讯息传上来说，我的 COVID 了，然后我说哦，好，没有死掉就好。就是
这么去哦，
两天后还是正常开会，而且我们的主管大概五十几岁了，就也不是什么非常年轻的人。然后他得了 COVID， 他打完疫苗之后也没事，证明疫苗有效，得了可能不会死掉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啦，去了，就是做好基本的戴口罩啊、洗手，然后出外社交距离，然后也打完疫苗，其实就正常过生活吧。毕竟你如果要一直处于封城或是很封闭的状态，你也没办法持续。就目前对疫情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 mindset 是现在才有的，刚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
所以你现在自从到加入英国的 Facebook 之后，你就一直在 remote work 吗？还是平常会有进办公室的时候？
最近有进办公室，但是它也是最近才开的，因为基本上这里就是跟英国的法令，然后比英国的法令再延后一点，就比如说英国说哎，一半的人可以进办公室哦，但我们公司可能就进个 10%， 然后最近有去办公室，但就是见见同事吧，知道大家每个人是有整个身体，不是只有上半身，还是一件蛮重要的事，就是这种 connection。
OK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会非常好奇，就是大家对于 Facebook Office 的概念可能就是说哦，它主要总部是在美国，那可能亚洲有一些比较是以业务或销售导向的办公室那可能大家有听过可能是在新加坡这样子，那在英国办公室在整个 Facebook 组织的蓝图里面它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你怎么当初会加入的是英国的 Facebook 而不是美国的 Facebook？
很好的问题，我那时候在面试就是在新加坡面试的我知道台湾也有 Facebook 办公室，但台湾基本上没有 engineer， 或是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啦，但比较 software 就 service 相关的可能都是在亚洲化，就是在新加坡，然后我那时候是在新加坡面试，然后那个面试的名义是说亚太地区的招募会，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去英国还是要去美国，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有分两种，第一种是 pre-allocated， 就是你进去之前你就已经决定你要加入哪一个产品哪一个组，然后另一个是 general， 然后我是选 general， 就是我其实进 Facebook 之前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选英国而不是选美国，其实有两个考量，第一个很实际的考量就是去美国的话你要抽那个签证热透，就是如果你没抽到那就是你要一样到英国等，然后到英国的话你大概一年之后就可以用 L1 Visa 的名义调到美国去，然后这两个比起来有什么差别呢？美国的薪水多很多，不管是每个月的薪水还是 bonus 还是股票都比英国的多。那至于为什么我还是选了英国呢？因为我觉得出国工作这件事情啊，如果单纯只是为了钱的话，坦白讲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不是说我不爱钱，当然每个人都爱钱，可是对我来说出国工作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体验是蛮重要的。但我还没有体验过美国，可是就台湾的情况，我们大部分接收了西方文化都是来自于美国，不管是哈利坞Marvel 就是任何相关的娱乐什么可能都是来自于美国，我们对欧洲啊英国那一块知道其实是偏少的，那我就觉得哦，如果能够到当地去生活一段时间或是体验一下看看，感觉英国是一个蛮有趣的选择，这就是我当初选择英国 Facebook 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产品，是因为它很接近欧洲，然后它是一个我很不熟悉的地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Lydia 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在福冈的 LINE 任职，然后你是专门为这个面试飞到新加坡去的吗？
对对
OK 其实我觉得日本的互联网公司还是有蛮多机会，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想说如果要转职的话要换另外一间日本在日本的公司而选择说我要再选另外的国家？
我自己认为在日本待了两年之后已经有点像是舒适圈了然后基本上在日本如果要继续找的话，在 LINE 可能同个等级的公司可能就是什么 Smart News 啊，然后 Mercari 啊 PayPay 啊之类的，然后再往上一层其实一样就是 Big Tech， 就是 FANG， 就是可能 Google 或是 Amazon 之类的，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既然如果都要往上一层去找的话，那不如就再让自己更不舒适一点出去日本看看吧，这是我当初的想法。
所以你在经历了求职天眼通这个，其实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不舒适的事情，所以你已经经历了一段很不舒适的历程之后，你一直选择说你要去一直去挑战这个不舒适的环境或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吗？
我觉得与其说我很喜欢被虐待，就是这样讲，像我很 M， 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我知道，就可能在创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擅长跟不擅长哪些事情，然后我要把我擅长的事情变得更厉害，可能就要到更困难的环境，接受更大的挑战，才能够让这些东西成长。 然后我也经历在每一次的该怎么应该说受磨难的途中吗？我就知道哪些东西我很不擅长，所以我懂得避开。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避开我不擅长，然后继续让我更擅长的东西能够发挥更多。然后最后我到我现在这里，就是一路从创业这样过来。嗯
嗯，了解。那因为其实你刚刚你离开这个创业圈，然后到海外工作，现在其实也有三四年的时间。所以你现在如果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跟当初在做求职天眼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或是成长吗？
明显的差异哦，第一个是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因为我其实学写程式的时间没有很久，就写了天眼通，然后开始创业，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我也不会人，我的表达能力可能在工程师、软体工程师里面算是不错的，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的优势，但我很害怕说我会不会能够得到我现在有的东西，单纯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而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当初就一直很害怕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有一点 imposter syndrome， 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只是会嘴炮，我其实不太会写code，你当下还是会很怀疑自己，一直怀疑自己这件事情。那要怎么 evaluate 这件事情呢？那不如就把你丢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环境，就你不是靠名气，你是真的靠你的实力去在当地生存。所以这是我在日本的时候一直想试试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到了一个我不有名，然后我的中文没有办法发挥那么大用处的地方，我是不是还能够以软体工程师的身份立足还有独当一面。那我如果要回头看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现在的话，我的想法是不用那么的怎么讲二元吗，去切分说你这个人就是嘴炮，就是不会写code。我觉得软体工程师他可能还是一个很综合的能力，有些人可能很擅长系统，有些人可能擅长做产品，像我就知道原来在这段期间我是擅长做产品的，然后我不用去追求说我要变成一个很 geek 的人，很有办法整天就是 focus 在 coding， 然后一看系统就觉得着迷的那种工程师。我发现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需要去假装。然后语言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detail 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也是我在海外生活了三年吗，学到的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能力跟你的沟通啊，就是表达，它可能是一个乘法的关系。就如果你的能力有一，但你的表达能力只有 0.1， 那可能大家很容易就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或是你其实很厉害但没有人知道你很厉害。当然我很庆幸的是，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力在这几年的期间通过不同的语言的练习，就是在每一个语言都还是能够站稳脚步，好好的发挥我的技术，然后这样的东西也不断的稳健的在成长。所以这几年看会有什么巨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更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还有要去哪里吧。
你刚很有趣的提到说，就是跳出创业圈之后可能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但我非常好奇的地方是说你当初在结束了求职天眼通的这个创业历程之后，你去加入了福冈的 LINE， 这个时候你去面试过程中你没有就是创业的经历这件事情没有帮你加分吗？其实因为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履历上面有，例如他可能是一毕业即创业的 junior 的工程师，他可能本身连 coding 的历程不大，但我觉得其实可能至少在新创圈或这个所谓新经济产业，其实大家还是蛮 value 你创业那一段的放在履历表上面的这个的经验值吧，应该这样子讲。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于你找LINE 或者 Facebook 的工作有没有加分？
我必须说，如果是单纯就创业这件事情，可能不能说创业单纯创业这件事情有加分，应该说创业途中解决哪些问题才是我会在面试途中或是找到工作途中给予我帮助的。比如说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可能要决定的就是你如何在很有限的资源里面把东西给搞出来，然后还有放弃很多你现在不该做的事情，还有额外的东西就是跟ownership 的问题吧。因为毕竟如果你一开始创业资源匮乏，我觉得 Lydia 可能也很有感觉，就是一开始资源匮乏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是得自己来啊，虽然 delegation 很重要，可是 你在
没有人可以 delegate，
包山包海，对，也是急啊。就是你只能看个镜子说，哎，加油，然后就是还是得把事情搞定。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帮助的。如果是单纯一个人在 resume 上讲说，哎 ，I'm a founder， 就是哎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太有意义。所以我可能会着重于我在创业途中遇到了哪些故事，然后成长了哪些东西。我觉得这一部分才是对之后的职涯或找任何工作有帮助的，不管是不是在所谓的新创圈，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讲有点 cliché， 但我觉得这些历程可能真的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Agree， OK。所以那你现在到了英国也差不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在疫情之下你有享受到英国的生活吗？
我觉得有因为英国的街景就是很不一样，就我本来想象的大城市可能就像东京那样子，就是到处可能建筑物林立啊，然后很高楼大厦的感觉，但伦敦完全不会，伦敦就是很古典嘛，就是大家房子都矮矮的，然后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天空，然后加上天气，台北就是超级闷，然后下雨，然后又冷，然后到伦敦，虽然大家都觉得说伦敦是不是冬天会很冷又下雨，确实是会，但是我觉得比台北好太多了。我觉得你待过台北之后，你到了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那个天气都是享受，所以我目前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认真吗？我以前去英国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天气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你说它不好嘛，也不是不好，就是也其实也是蛮阴湿的这样子。
我甚至讲，完全觉得不阴湿
真的？
那我觉得跟台北比起来好太多了，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高雄长大的，我的冬天基本上是不下雨的，所以其实我刚到台北那几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冬天居然都在下雨，然后到了这边已经接近冬天了。然后其实它还是会下雨，但我觉得英国讨人厌的是它会有一些怪风，居然有时候赶风就超级大，然后突然间就晴天，它是一天内的变化很大，但是 overall 还好，然后动不动会有很漂亮的晴天，所以我觉得还算蛮享受的吧。
Okay.
然后加上博物馆、
okay.
我觉得英国人很屌，就是你去博物馆你会怀疑说你们当初是怎么把这些那么大的东西搬回来的。
这个我们要剪掉吗？我们要剪掉
不会啊，他们自己也知道说他们把人家的东西干回来。
那你喜欢他们的食物吗？这个问题会太过于尖锐吗？
不会啊，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英国的食物有一些误会
因为全世界对他的食物都有一个就是既定印象在，
觉得难吃是不是？我觉得
只有 fish and chips，
还有很多啦，真的还有很多，但我觉得你只要付得起钱的话都是好吃的，但是、
okay.
你要付得起很多的钱才能够吃到一些正常的东西。
OK， 所以那你现在在 Facebook 的英国办公室工作，例如说满分十颗星，你给这间公司几颗星的评价？因为你毕竟天眼通创办人嘛，要打星星。
哦，酷！我想一下，好问题。满分十颗星的话，我觉得我会给他到八颗星哦。
哦，居然只有八颗，那还有两颗在哪里？
还有两颗，我就是觉得，因为他们在一些很社会议题的最前沿，他们有太大影响力，但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都做得还不够好，不管是假讯息啊，不管是仇恨言论啊，不管是两极化的事情，就很多很多社会议题其实都会发生在这个社群平台，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还在刚开始的阶段，就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终点，但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在这间公司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的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你在解决的同时你还要去evaluate说你没有让事情变得更糟，其实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公司还没有到我觉得哦这个产品太屌了，就可能像 Eurator 你就可以说你在你们网站上的公司是很不错的，可以这样讲吧，因为毕竟都是你们自己看过一遍觉得 OK 才让它上去的就是你们有办法很骄傲的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吧？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对，但我就没有办法说，大家现在在 Facebook 上快乐又健康的活着，这是 nonsense， 这还没有发生。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可惜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给他满分的原因，就是我还是必须要 recognize 这些问题存在。
我觉得会讲这些话真的就非常像我认识的那个 Danny， 就是就是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你的自己那个很内心很核心的部分你还是同一个人。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以前在做天眼通的时候，或者甚至是你后来收掉这个专案然后到 LINE 去工作的时候，你在 Medium 上面都还是会写一些文章，就是讲所谓工程师的社会责任这个东西。
嗯，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其实 Facebook 其实它我觉得达成了很多前人没有办法达成的成就，但是毕竟树大招风，跟你伴有多少的影响力你就伴随多少的社会责任。
嗯，
对，所以那 你要回应一下你对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最近有什么新的 update 吗，或什么想法吗？
有我觉得当初比较年轻还在做天眼通的时候，我的想法可能是身为一个台湾人要对台湾尽一份心力之类的，就是让台湾环境更好啊，或是之类的事情。但出了国之后，或是可能自己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看待什么是台湾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觉得你得到国籍的这件事情有一点 arbitrary， 就是它有点随机的。其实你不是因为你努力了什么东西你才变成台湾人，是我们生下来就刚好是台湾人了，
你就是一个被assign到台湾的受精卵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随机的，然后你要以这个很随机的出发点去履行一个很伟大的理想。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的矛盾，所以我在想的是这样讲好 cliché 哦，但其实我不是想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是想让我在乎的这些人，我在乎我身边的这些人能够过得更好更开心，这才是我真正在乎的。所以对我来说什么社会责任可能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我要让这件事情更 OK，然后你让环境变好，同时也是让你身边人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网络环境吗，或是更好的更快乐的生活吗之类的。我现在想法会倾向于这个样子，就以前会觉得这种小情小爱不算是一个够酷的年轻人该有的 mindset，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其实照顾身边的人是一件很屌也很值得就是长远付出的事情，而且它不见得是你直接对他们付出，可能是你在生活中做的每个选择，你在工作中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他们。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理解的所谓的社会责任，不见得是工程师。 Lydia 可能对职涯或者对工作有兴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吧，就如果今天工作只是单纯为了赚钱的话，其实赚钱有很多种方式，就我觉得它应该是它既然占你的生命那么大一部分的话，它应该是要有意义的，然后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可能有些人有钱就 OK， 但对我来说他要有意义这件事情很重要，那这就是我现在赋予工作的社会责任的意义。
不错不错，因为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地方说就是你其实一直都在思考这些命题，而且你的每一个版本都慢慢的有在迭代跟进化。我以后再多给你一个 title 叫工程领域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好了。
哇，不敢当不敢当要演上了。
OK 那你现在在Facebook 是比较负责哪一个function或者是哪一个产品的呢？
酷，好问题。我现在就是负责Facebook 有一个组织叫 Integrity， 你可能会很意外 Facebook 居然有 Integrity， 但我们真的有，就我们有一个组织，
这个我们要剪掉吗？
看你们了，看你们，大家很容易 challenge 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们的 integrity 不是说我们在道德上站的高点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世界好，不是的。就是在 Facebook integrity 指的是他用这个软体用这个服务就应该做我们应该让他做的事，而不是去 abuse 这一个用途。比如说你今天你在上面发广告可能是为了推广你的企业推广你的产品，这 OK， 但如果你今天是用广告在推广一些可能毒品啊或是种族仇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不符合 integrity。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不道德，是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设计这个产品要做的事情，这就是 integrity。 然后我做的东西就是这一部分，但我因为 Facebook 是一间很巨大的公司，然后这一个每天有人回报啊或者审查的量也太大了，所以它其实切分成很多个不同的小 team。然后我的 team 主要是属于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回报东西的那个体验，就是那一整个体验就是我的 team 在做的。有点抽象，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进来写扣的话，其实你很难知道说这样的那个 scope 到底是到哪里为止，有点难讲。但是基本上你在 Facebook app 里面 回报东西的那个体验就是我们替代负责的。
有听懂，因为其实刚刚Danny 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就 get 到说even 是像是 Line 这样子的公司，你会有很多人用这个工具在 abuse 或诈骗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很多大型的网络公司他们都会有这种，无论它是叫 integrity 或它是就是 compliance 的部门之类的，但是一般公司会觉得它是一个营运部门，那感觉你们是把它有点像做产品，把它产品化了，然后你们这些工程师就是负责去开发这样子的让 user 去回报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流程跟界面，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还有让 user 知道说他们回报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告诉他们我们处理的或者我们怎么处理也很重要，然后这也是我认为公司还有很大的空间进步的地方，就我们还不够透明。我可以说一下这礼拜 Facebook 的 outage， 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礼拜 Facebook outage， 其实很多在解 bug 的途中那些东西是流出去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但不好的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要禁止每个人都有办法接触到公司里面的这些资讯吗？在 Facebook 里面我们最后的想法不是的，就是与其把它收得更紧，我们应该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负责对外沟通的部门动作不够快，还慢给那些把东西 leak 出去的人，就是我们应该是要在公司里面你有办法跟大家说的东西就应该要有办法在外面跟大家说，所以我觉得透明这件事情是我们公司很需要加强，而且我也觉得我们正在往对的方向前进的地方。一个工程师的想法，对吧？
理解理解。那例如说你们平常例如说同样是同一个 team 的工程师之间平常会 communicate 什么样子的内容呢？会非常好奇说例如说像这样子的 function 的开发它是比较 top down 的，还是其实会有很多你们同侪之间对于机制或要开发什么样子的功能的一些讨论？
我觉得这里刚好就可以circle back 到那个 Line 跟 Facebook 的差别，因为我觉得他们巨大的差别就是Facebook 是很 button up 的，就是其实上面可能会给一些大方向，但是至于要怎么做是你们底下人在想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处理下个 half 要开始解决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分享，可能分享给 Lydia 或者分享给任何工程师或 PM 吗？因为这里的我们做 role mapping 就是在讨论说我们下个 half 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鼓励的不是以专案为导向，因为以专案为导向的问题的话，我们会问的问题是说这个产品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你可能一个 team own 很多个产品，然后你就会只 focus 在我要怎么让这个产品的 impact 更大，我要怎么让这个产品能够更好，但其实如果 user 根本不在乎这些问题呢？所以我们这里的做 role mapping 是我们以提出问题为导向，就是我们问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来想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产品可以解决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应该就要 move on 去其他的产品。那大部分的期间就是在决定下半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再来看看我们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然后再用这可能跟 data 的人一起合作看一下我们这些假说是不是正确的之类的。所以结论蛮 button up 的，然后基本上你身为一个工程师，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还有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其实有点像是 外面的人在做的 PM 的工作，但是 Facebook 里面的 PM 他们比较策略面的，就是讨论说我们这整个 team own 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 align 跟上面的人的 goal 一样，然后有拿到我们需要的资源，或是我们有提供我们 partner team 需要的帮助，就是这才是我们 PM 做的工作，所以其实跟普通外界有点不太一样。
理解。那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有听过一些朋友后来加入了矽谷很大的软体公司，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很多美国的软体公司它会大到怎么样子的规模，它可能会是一万人的公司，然后光软体工程师可能就是以千人规模来这样计算。那在台湾其实这样子规模的软体公司基本上你很难找到。那有一些人会说其实大的越大的组织里面其实沟通啊写作的流程就会越复杂。那 even 像是 Line， 其实 Line 可能也没有 Line 的规模可能不到 Facebook 的十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但我以前在 LINE 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要跨部门的找到其他的部门的同事，或者去做一些跨部门的沟通跟协作，其实已经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了。那你自己在 Facebook 有感受到什么地方是例如说协作跟沟通上面真的会有一种在跟巨兽跳舞的感觉吗？
我可以讲个小故事，就是我在 LINE 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需求，我不知道 Lydia 在那边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然后我们可能会
被砸中的感觉，
对，就是哦，要做这个事是好，然后有没有时间有，或是有没有时间没有，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问答，然后开始写 code， 然后我们可能自己决定的部分其实是小小的，可能就是哦，我们觉得这边 design 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大概就这个程度而已。所以其实你要说工程师有没有办法跟跨部门合作，我们可能就把这个东西 delegate 给上面的 planner 吗？就是你们那时候是叫什么？但我们就是 delegate 给 planner， 然后或是 PM 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在 Facebook 很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可以介绍我们内部的软体，但它也是在外面有卖的商业的软体，叫 WorkPress。我知道有一些在 Medium 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写文章的人，可能就是属于在做这个产品的人。然后 WorkPress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 Facebook， 但是工作用的 Facebook。然后
就 Facebook 推出的 Slack 这样子的感觉。
它不是 Slack， 因为它有通讯的功能。对，我们有自己的 WorkChat， 就是我们不用 Team， 我们用自己的 WorkChat。然后 WorkPress 是脸书，它就是工作用的脸书。然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基本上你任何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你可以加入任何社团，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联系到任何你想联系的人。然后重点是它跟社群网站一样，你要在上面写 post， 然后你可能要拿到一些 engagement， 就是人家帮你按赞啊，或是那个 news feed 里面你看到什么很有趣的机会，你就可以想说诶，这个感觉跟我们 team 有关系哦，那我们就跟他联系看看，然后来做做看。所以其实它的沟通是很，我觉得是很 dynamic。 然后它这个产品宝贵的地方不在于说什么长得像 Facebook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随机的，就是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它可以长得任何样子，但重点是你用这个方式在管理这间公司，再让大家接触到这些 idea 还有交流讯息，我觉得这是我当下很震撼的一件事情，说哇，原来可以这样子搞。然后这样子搞我不确定是不是适合每个人，因为我知道有些从 LINE 过来的同事，他们觉得太混乱了吧，这样子你每天要自己去收集那些讯息，或是你要自己去联系那些人，但我很享受这件事情。所以大概就是 我说的，在这个量级下你要怎么去 manage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 manage， 就是你靠你自己把东西给弄在一起，然后这件事情没有人做的话就是你来推推看，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大概概念上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会把我们工作上我们想要去实做的东西，或者是我的一些 idea 放在这个workplace 的news feed 里面，那如果他在组织里面获得越大的回响，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或许大家都认为很值得去执行，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类似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点是 social impact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录音，是因为我跟 Lydia 之前有 connection， 就我认识你嘛，然后你也认识我，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完成。那其实在 WordPress 上也是一样，你跟这个人如果平常有交流的话，就是你有一些 socialize 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好让事情推动？我觉得这一个产品也隐含着这个概念，就让你去跟你的同事或是不同 function 的人建立关系，让事情能够更好的推动，因为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做事情当然就更顺利。我觉得这是一个Facebook 蛮特别的地方，就是比起在外面说什么 open 啊或是 move fast 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更重要，就是我们用 social media 来 run 一个 social media。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可能在上面当 leader 的人要有办法真的接受下面的人跟你意见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 button up 的话，你很多东西从下面跑上来的，万一这件事情跟你自己对公司的 vision 不一样呢，你该怎么做？就是你该拥抱他吗？还是你就 follow 他呢？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在亚洲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用这个字，但讲说儒家思想嘛，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巴巴，我不知道， 但
日本人说年工序列，
对，年工序列，像在我在日本的话，我可能就比较难以想象，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多资深的工程师，因为我年纪不够大，我的工作期限不够久。但是在这边，你只要有办法证明自己，然后执行的话，我觉得重点是执行，就我是工程，我还是一个工程师，我并不是就是我不会在我的 job title 上写 visioner 或是 entrepreneur 之类的，我会写 engineer， 是因为我还是重视执行这件事情的。我当然会有 vision， 但我觉得重点是你 deliver 那些你的实作，然后你让它真的有办法实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 mindset。 然后如果你是会实作的人，但你同时又有 vision 的话，我觉得就能够让这一个文化成长茁壮，因为你是一个跟上面的人沟通对话的过程，你不是一个接收指令然后做事情的 like waterfall 吗？对啊，
理解。所以像你现在在 Facebook 已经任职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在这间公司的 vision 吧，就是说我想要在这个组织里面达到什么样子的 achievement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impact， 目前有这一类的想法吗？
我之前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爬那叫什么企业阶梯嘛，就是你知道企业都有帮你分等级什么的、uh-huh. 但是其实爬企业阶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陷阱，就当你爬企业阶梯只是为了爬企业阶梯的时候，它又变成是另一件身份上很随机的事情。所以我会问自己的都是，我会想要达成什么样的 impact，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产品或在这一间公司输出怎么样的影响力。但是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因为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要有 vision， 我们要 planning， 我们要做 product management， 但是我们还要 coding 啊，就是你只有一个人，你只有24小时，你必须要平衡那个时间，你不可能全部都拿去做 vision 或 planning， 因为这样子你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用的工程师了。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课题是要怎么平衡这件事情，就我觉得现在大概是64或73吧，就 coding 的时间真的不够多，我想要有更多 coding 去让我技术上也能够成长上来。虽然我觉得我在成长，但我觉得目前的这半年，就我以每半年为一个目标，我会希望我能够在 coding 上更舒服一些。就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在这种超级巨大的公司那个程式码的数量是怎么样子，大家基本上好像是应该是几千万行吧还是多少，反正就是你的电脑里面装不下的那一种，所以必须要一些很特规的电脑设定才能够做这些 code， 但它的量就是那么大，所以你要学习的可能是你要永远都勇敢跳入一个你完全陌生的 code base， 你完全陌生的产品，然后你还要把东西搞定，然后不把东西弄坏。其实这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然后也是技术上很困难，我觉得可以成长很多的事，大概是我想要努力成长的部分。至于 vision 那边，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它一定会慢慢上去，然后现在的 impact 我想象是我可能可以 support 我底下三四个工程师把事情搞定，但是我有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就是 support 三四个像我这样的工程师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下一个那种 vision 的目标，就 direction 的目标，但我觉得我还离他很远，大概是我的期待吧。
好，因为你经历了在日本的福冈的 LINE 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又到了英国的 Facebook， 那你会觉得说日本跟英国这两个环境，你会觉得说到底有什么 pros and cons 吗？
有啊，我觉得我们要先 clarify 一件事情，就是Lydia 待的时候的 LINE 跟我待的时候的 LINE 其实很不一样，就可能我那时候的 LINE 福冈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我觉得我在 LINE 福冈得到的 support 是很够的，就不管是从 manager 那边还是从 planner 那里，虽然我们可能都是得到一些很单纯的指令，可是在职涯成长上或是学习东西上，我觉得我在那边学到很多，他就会给你 support， 跟你说哎，你应该往哪边走，你应该怎么样做，然后你可能可以尝试什么东西，但就是小小的一步，我们先 baby step， 永远都在 baby step， 然后很安全，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在成长，可是有一点太慢了，这是同时包含着 pros and cons， 因为你可以很舒服的成长。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有更多大胆的尝试，你在日本你必须克服的那个障碍就会更多。然后英国这边比较像是就拿掉你的拘束器了，你就成长吧，那你就犯错吧，但如果你 fuck up 你就滚蛋吧，就是你知道看你到底适合哪一边。
我待的是那个 pre-IPO 时期的 line， 你待的是 post-IPO 时期的 line。
对，我待 post-IPO。
对对对，但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还是蛮喜欢日本企业的文化的，我很喜欢他们做事的这种严谨程度。好，或者是有时候就我可能有点变态啦，不太有参考价值。那你觉得你后来日文 pick up 之后，有在组织里面这些对于你的很多工作上面的进程啊，或者是影响力啊，会有帮助吗？
哇，我觉得帮助超大。我觉得 Life Fukuoka 虽然会跟你说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但其实你要在里面混得好的话，日文还是一定要把它学好的，因为毕竟这是一间日本公司，韩国的日本公司，但它就是一间很日本的公司，所以你要跟你的上面的人沟通什么的，他还是会期待你的日文能力是要到的。然后很多里面的文件，你如果只看英文的话，你可能只能看到二手的，所以我觉得日文在里面很重要。在 pick up 之后，我觉得日文 pick up 跟日文 pick up 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两个不同的，对
对，两个不同的，肯定两个不同的工作，我觉得。
OK， 我觉得你日文学得非常快，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哦，真的吗？可能我觉得我都是到那个最小可以用的程度就好，我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同事日文真的很厉害，连日本人都会怀疑他是不是 native 那一种，但我的日文程度可能就是日本人会礼貌说哦，你后够九只这样而已。
没有，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文如果是在对外商务的场景其实会比较艰难一点，因为还有很多敬语的问题。
对，
但其实公司内部的沟通基本上你可用堪用就好，而且其实很多情境是重复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公司里要练公司内部的日文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我这边有一个话题，不知道 Lilia 会不会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其实下班之后跟日本的同事 hang out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
对，非常重要，
也是你日文进步很快的地方。然后但是很多你在 project 上你想要有一些进展，或者你在你的职涯上想要有更进一步的讨论的话，其实这个 hangout 是很关键的，然后用日文是更关键的，就是你用英文的话你不要想说你这个对话可以到哪里去。
对，因为以前有一些例如说跨组织的沟通如果很卡关的话，你下班去跟同事喝酒，然后同事可能就会跟你说哦，我知道，例如说如果你觉得那个部门的部长或经理不是很好沟通的话，那你要那个就是他比较是怎么样性格的人啊，然后你要采取怎么样子的沟通策略。我非常 agree 就是 Danny 讲的这一块，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同事就是这些职场的 know how， 或者是日本社会到底期待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职场里面有怎么样的 behavior， 这些知识点我觉得只有在下班的时候同事才会告诉你。
对啊，而且好像有些人对日本的想法是说哦，这样是不是那种你知道上班族把领带绑在头上然后去居酒屋，然后把那个在居酒屋的喝酒也当成工作。我觉得不要用这种心态，这样会burn out。就你真的是要享受那个过程的，你是因为你喜欢你想要更好所以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就是必须得做这件事我才强迫自己去做，这样会很痛苦。因为我觉得那种 hang out 通常都是大家真的是开心的，不是单纯为了工作，当然偶尔会有这种场合啦，可是最好不要是大多数。我对这种日本应酬文化的想法我都不把它当应酬了，我就是真的在交朋友。
那我非常好奇，就是我想要回来就是稍微 recap 一下秋之天眼通的部分，因为其实秋之天眼通我觉得他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公司收掉了，但是他作为一个独立营运的这个算是 Danny 的 side project， 我觉得他还是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就我们求职平台的观察，我觉得求职天眼通上面的评价直到今天为止都影响了很多青年求职者他在选择工作上面的这些判断，它是很重要的参考素材。但是因为你当初在 build 求职天眼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相对比较没有工作经验的 junior 的工程师，但是你有满腔的热血跟抱负，但是现在你可能 经历了社会的洗礼之后，你很多观点可能会稍微不一样。经历了 LINE 跟 Facebook 两个算是有非常大的流量，而且 To C 平台来讲非常成功的公司，那我相信这些在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训练之后，如果你今天再接下来再回来迭代求职天眼通这个产品，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先厘清一点，就是讲说我 build 这整个产品有点对我的伙伴不公平，其实我们一起做的
啊，一起 co-founder 一起做的。
然后
但是你是主要的开发者，你是主要的开发者。
哎，我是唯一的开发者。
对，我刚刚讲的是比较就是产品开发这个层面的。对
，OK， 但其实他们也出了很多想法，我觉得会说有什么改变哦。当初其实我们很喜欢想一些很全面的 use case， 会想说，哎 ，user 是不是会想要这样 ？user 是不是会想要这样？我们加一下，我们改一下好了。然后就一直，你知道，我就一直在讨论，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些实际的成果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在 LINE 跟在 FB 学到的事情就是，你就先做做看嘛，就先做一个最基础的版本出来，然后看用户觉得怎么样，看一下反应怎么样，就知道这东西到底 work 不 work。而且我可能现在会很常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砍掉，这个砍掉。就我大部分是在想什么东西不要，而不是在想我们要加上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天眼通当初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它只是一个 prompt extension， 你只是在104上可以留言，就那么基础的东西而已。然后用户喜欢它，所以它变成网站。但我觉得在这一步再往下一步的中间，我觉得那时候有点迷失了，可能就是有点 junior， 就觉得说，哦，我要创业，我要做一个很棒的产品给我的 user， 然后是我想象中很棒的产品，不见得是 user 需要的产品。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 mindset 就会以 user 为重，然后直接看看，然后最小的 ever 的尝试就是最棒的，那是我现在的想法。嗯
，OK，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版本的求职天眼通吗？
蛮可以期待的，我自己觉得应该蛮棒的。
OK， 那就擦亮眼睛，拭目以待。
感谢感谢。
好，没有，今天非常谢谢 Danny 的跟我们分享非常多的东西，从职涯历程啊，到人生哲学啊，到你求职天眼通。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多喝水啊，
多喝水。OK， 我要 cue Danny 一件事情，就你现在到英国之后，还有办法喝这么多手摇饮吗？
可以啊，这里有一间很好喝的手摇饮叫 T4， 现在听众可能看不到，但这个是台湾人开的吧，然后卖清茶，非常的好喝，就是很像吴石兰，所以可以，
我觉得 Danny，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热血的青年跟求职市场的创新者之外呢，他是一个台湾当代喝最多手摇饮的人。对
对啊，如果我肾脏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再跟大家报告。
对，他以前给我看过一个照片，就是他喝很多手摇饮的杯子，那个是700ml 的吧，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洗干净，然后一路叠到天花板这样子。我到至今为止印象极度深刻。
对，但还是可以啊，所以英国赞，可以
多喝水。
那真的啊，真的，大家在台湾现在也是 remote， 或是我觉得应该主要是 remote 吧，就是大家要注意身心健康啊，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多跟人互动，还有多喝水都是很重要的。
非常感谢 Danny 今天的分享，耶
耶，谢谢 Lily 啊，
谢谢 Danny。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在常用的播放器上面关注我们，新节目上传后就会立刻通知您哦。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与节目介绍里的表单给我们建议以及回馈。谢谢你收听职涯旅行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